十世纪第七章，题目是金试验成金兵大胜敌。金试验成金兵大胜敌，首先看到神要亲自试验啊，以色列人很多很多聚在一起，但是啊，不能够都下战场啊，神要拣选精兵，要精选少数人啊，基甸带领他们才能够去战胜仇敌，才能够战胜。我们看一到八，神亲自拣选300精兵，300精兵是神亲自一个个拣选的啊，你说怎么拣选？一批批的淘汰，我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不惧怕，惧怕人不能够当选；第二，真死透。神亲自拣选。我们现在看啊，一到八这一段，一到八里就是基甸，他一切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略营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岗也安营，两军对敌啊，已经都安营了。但是下面神说话，神对基甸说什么？跟的人太多了，你看神不要这么多人，多少人大家知道吗？32000人。因为第三节说啊，22000人回去了，因为惧怕回去了，剩下多少？剩10000人，剩还嫌多。所以可见的神要精选呢，要一批批的要精选才行啊。所以神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过多啊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啊，你说怎么让他们回去？你不能随便你们都回去，跟他们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啊。这一说呀，大家怕，你看看怕人多呀，32000人一走走了多少人？大家说啊，22000人就回去了，惧怕啊，就是当兵不怕死，怕死不上战场啊，你上场难免就得死，所以不能惧怕。在生命记20章啊，那个时候摩西年老的摩西临终的时候，也是特别在20章讲到什么呀？讲到当兵的这个什么原则当兵的原则什么？就不能够怕，第二不能够有残雷顾虑啊，也不行。买了葡萄园啊，你买的田地啊，你是刚娶订婚了，你将来你不能上战场，恐怕阵亡，哎，恐怕阵亡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不能够惧怕，这是第一小段里面讲的。于是回去了，只剩10000，剩10000行不行啊？第四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所以这个考场啊，我们偏到考场啊，不同的考场，你看神亲自来考验这个基甸的军队。这个考场在哪？水边，没听说过吧？在水边的考场来考他们。神说，我指点谁，这人可以同你去，就可以同你去啊。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去。谁亲自考啊？我们从前考试的也有考官，是不是？哎，联合起来几个老师，那前后左右盯着你啊，一个个看着你们啊，别偷看呢，别作弊呀，这也是个考场，这神亲自考验啊。神说，我来指点。神来指点什么？神定睛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所以今天老这张圣经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做精兵？你要经过考验，而且考验这个是考验在细小的身上，在生活小节，在最细小上，神考验我们的态度，考验你的一个举动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平常，哎呀，我上某某亲戚讲到了上讲台了，问你像个样子，这平常，哎，吃饭喝水，你说这是什么大事？就是最微细的事。大家看下面第五节，基甸就带他们下到了水旁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大家喝水啊！”这每个人都喝水，是不是？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时候是军队马上要打仗了，打仗之前，有一个机会，能喝点水，这很好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预备打仗嘛，免得口渴，是吧？就得今天说，凡有舌头舔水，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这是第一种人啊。第二种人，凡跪下喝水的，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， 甜水就指第一种了。你这个手捧着，一边捧着这水，一边就从手缝都流出去，是不是？你喝不到多少，就这么一甜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是一等人。于是第六节，用手捧着甜水的，一共多少人呢？300人。其余的多少人呢？9700人，对不对？因为10000人嘛，10000人减300人多少人呢？9700人。其余的人什么样子？都跪下喝水，跪下喝水。底下神就说了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了。训练了半天都回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什么？你跪下喝水。跪下喝水的意思呢，就是他能够直接这个口啊直接挨水，咕嘟咕嘟咕嘟喝个足啊，用手捧水呢就舔一舔的意思，就是两种的这一个举动不同，就和吃饭的这个方式不同，喝水的这个举动不同，就这么点小事。我看神现在考验我们，考验到这个程度，一举一动，一思一念，每一个表现，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，谁不吃饭呢？谁不喝水呀？是不是？我们每天聚集在一起，像我们现在我们鸟类夏天哇火热一样火烧，每天我们都吃西瓜，是吧？吃西瓜也看得出来，是不是？那切再切也不能切那么准，是不是？吃西瓜，我就举例啊，是吧？每一个件小事上，神都看见，这个不是基甸在考验，谁在考验呢？耶和华在考验啊，所以神亲自说，这300人，所以说我要拣选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交在你的手里，七月回去。那这个什么意思？我们要领会什么意思？这上帝太苛刻了吧？怎么要求？怎么个要求法？那这两个态度是的确不同，一个是什么呀？足子喝，可有水了，我咕嘟咕嘟的喝吧，这是一种。另一种是什么呀？时刻有敌情，时刻警醒，整装待发，是这样的一个态度。随时马上命令下来，马上就要上战场，所以他不敢跪下，咕嘟咕嘟的大喝一顿。而那一种代表什么？体贴肉体，苟且偷生，可有了机会了，那么使劲的喝吧。你看，就这点不同。但这点不同是心态的不同，心智的不同，向神的不同，对敌也不同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要警醒防敌，我们要严阵以待，我们严格要求自己，我们不顾自己，我们当然还体贴大肉体，肉体叫大肉体，是不是？体贴放松，很容易就放松自己，很容易就，尤其人都看不见的时候，尤其现在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也没有让你上战场，那马上就放松，就这一点啊，神看中了这300人，底下就说对这300人什么呀？第八节，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酒，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家去了，只留下这300人，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，仇敌在聚集，所以这个时候这就是考验，经过考验留下了300人。你这300人你要带着什么？第一食物，第二有酒，然后后面还有空瓶子了，还有火把。那后面讲的，在这里主要是食物，你里面有食物，你随时按时的分粮，你虽有煮的食物，煮的话在里面，你不去枯竭，你不去打仗不吃饭行不行？都没有力量了，是吧？所以要有食物，要煮的话，还有脚，脚是吹的，是不是？脚代表什么？我们随时要传福音呐，福音的号角吹起来，叫人警醒，叫人预备主来，是吧？这两个，一个食物，一个酒，这是第一段，神亲自拣选300精兵，这300精兵不惧怕。第二，真死透。底下第9节，大家看9至14节，下敌营，神印证。9节是神叫基甸下到敌营里面，亲自看看神怎么印证，神的允许真的印证。借着敌人的口，叫基甸看看，神已经允许，就是把仇敌交在他的手里，第9节到14节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 经典说，你看常常是夜里，是不是在夜里神吩咐的？为什么夜里？夜里夜深人静啊，头顶都安静睡觉了嘛。神说你起来下到米店营里去，叫我们想很可怕，你怎么你亲自下到头顶的营里面，进入虎穴了，等于是吧？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让你听听了，你看一看，倘若你怕下去的话，带着个仆人下去啊，仆拉，仆拉是光辉，你就不怕了，不怕黑暗了，是吧？仆拉是光辉，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话。所以很稀奇，神借着仇敌的口，他们做梦彼此在说这件事，就给基甸壮胆，知道神实在是跟他同在，实在是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上。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真的下去，基甸就是听话，他没有讲理，我不要去了吧，为什么非得去呢？我们哪会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去，我不去不是也可以吗？神说去你就去，是吧？基甸于是下去啊，他带着仆拉下去。米甸人你看多到什么程度，十二节，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，又像蝗虫蹦蹦跳跳啊，又像海边的沙，真是数不过来。今天到了就听见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，那就是敌人的两个人在互相讲话，神让他听，让他听。一个说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？梦见个大麦饼滚入到我们这个米店的营里面来了啊！这个大麦饼我想一定很大，它都滚进去了嘛啊！你这比较大，它这个有这个力量啊，所以就它会卷滚到里面去，是吧？太小滚不进去，是不是？到了帐篷，将帐篷撞倒，帐篷就翻转倾伏了。哇，这个大麦饼这么有能力，是吧？这是一件事情。那同伴就说了，这不是别的，那另一个回答，这个回答不就等于告诉基甸，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约哈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刀代表权柄的能力，是吧？又是大麦饼，又是个基甸的刀，刀是权柄能力，是已经给了基甸的，这个大麦饼就基甸的300精兵，真的吃透了主的话语，道化的功能有能力。道化的功能，那个合一圣敌饼呢是圆的，圆的才滚得起来，表示完全合一，没有棱棱角角，是不是？而且大麦饼说我们整个人就道化，你这道化的功能什么意思？就把主道活出来了，这叫道化。我们常常在口中，没有完全在行动当中，道化的功能了，整个就是大麦饼，这就是基甸的军队。虽然仇敌的人不是别的，就是这个以色列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。神这句话还是这些个仇敌讲的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了，就到此。你看这就是神让他下去，下去好不好啊？看得清楚，神亲自印证，是吧？在仇敌口里竟然能够做了个梦，而且说出来，所以就给他信心，给他胆量。所以接着下面一段15节，大家看15到25就给我们看到，首先基甸向神敬拜，敬拜啊，这一段于是他就怎么样，就是不但向神敬拜，他就动员全军整装待发，就准备好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15节到25节，神同在惊溃敌军，神同在啊，神怎么同在呢？第一件事，15节到十七节，我们看这段就是向神敬拜，动员全军，因为他有把握了嘛。这一下去信心更大了，这一下去更有胆量了，更有把握了，是吧？而且首先他向神敬拜，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。向神敬拜的意思，荣耀荣耀归给神呐、啊！神你太奇妙了，你的作为竟然借着仇敌的口能够说出这些话。所以你看，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。敬拜神，第一敬拜神，你首先要感恩，敬拜神表示感恩，荣耀归给神的意思，感恩呐、啊，太奇妙了，神的作用，是不是？底下回到以色列营中，就说起来吧，这叫动员全军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将在你们手里了。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，动员全军，那他要什么？要整装，要分三队。 把脚和空瓶交他个人的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，就是你完全要统一行动，真是一个军队啊，统一行动，是吧？所以这个15节到17节这一段就是祭奠，他不但敬拜神，而且动员全军，整装要编队啊，编队分成3队，整装准备要打仗，有什么东西我们要记住啊？有什么？分成3队，每一队都有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有脚，脚代表得胜的脚，要吹脚啊，要吹起福音的脚，随时我们都准备，你走到哪你要吹脚，传福音，高举圣战，要吹脚，还有呢，空瓶，里头还要藏着火把，这火把没点起来一点，是不是？你非得打破瓶子，这个火才出来，是吧？空瓶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一个大麦饼，整个吃到书卷被主道化，我们本身也是一个空的瓶子，就是对一切死透，空瓶子呢，万事当粪土了。空瓶什么意思？里头什么也没有了，对事无恋无求。我们厂里面很多的东西，又是世界吧，又是享受吧，又是罪恶吧，对世界还留恋得很，空了，对一切空。腓立比3章8节到9节，我说这是保罗的对空，保罗的空。那他说，只是以前与我有益的，我如今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将万事当作什么？当作有损的，当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。不但认识基督，得着基督。一个认识基督、得基督的人，一定是空瓶子，空了，什么也没有。你看祭坛特别讲是空的，空的，是吧？你越爱主，你对世界一定越空，是个空瓶子。空瓶子你里头才能搁火把，搁了火把你还不能现在点着，到了时候点着，后面就告诉你怎么点着，打碎这个瓶子，还得破碎自己，最后这个火才着起来。所以我们要有火把，我们要做火把的工人，你必须是个空的器皿，是个空瓶子。现在主在装备我们每个人，就给我们预备，让我们的器皿要空。我们常常还不太空，要空啊，对世界要空，对一切死透，人情也死，甚至对人的话你也死，你对人的仰望，你对人的盼望，对人的要求你也得死，你常常对人有要求没完没了啊，所以痛苦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对人无求，对事无求，无恋无求，这叫空。赞美赞美哈利路亚，那你就空了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主，只有火把。这火把什么？就一团火呀，在里面呢，就圣灵的火，十字架的火在你里面，藏着，藏在里面。吩咐他们说，你们看我行的，一说你要随时要警醒，你要看着，领袖怎样行你怎样行，你不要自己活动，不要自己先行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内吹角。那么后面一个18节，这个18节很要紧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完全高举神，完全高举神。你要呼喊，大家呼喊一样的口号，这个口号代表他们的心智。这个是什么？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大家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其实他们在下头引领说，这个敌人说的话，这就是基甸的刀。但是今天基甸本身，他带领人不能这么讲。你们都说我棒啊，我好，我是领袖啊。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记得有神的同在，才有权柄，才有能力。耶和华加上就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同在啊。所以这就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那么他知道，只有神的同在，我基甸的这个军队才能够打胜仗，而不是我的刀。很多工人高举自己，高举到最后好吗？掉下来了。我们千万不要高举自己。我们有什么呀？我们不过是一个柜子，是不是？一个空瓶子就行了，是吧？耶和华基甸的刀，就是加上主，神的同在，神的说护佑，那么你就有能力，是吧？底下19节到23节，就是他们出去打仗，大获全胜，大获全胜。我们看，这些都准备好了，1至18节， 一切都做好准备啊，一切都什么呀，都就绪，整装待发。下面吉田和跟随他100人在三更之处才更才什么换更的时候就来到营旁，起脚打破手中的瓶子，三队人动嘴呀，都起脚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脚喊叫说一句话，耶和华和金人道，所以打仗这么打是不是啊，左手拿什么啊，左手拿这个火把，右手拿着脚那空瓶子要打碎，那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候真的上战场啊，你还不肯破碎一定不行，这破碎就喝出去了，应该怎么讲这破碎，我讲拼死拼老命了，喝出去了，你没有这个喝出去呢不行，你大概偷偷从战场上跑回来了是不是啊，你要小溜溜走了啊，你不能后退，你没有一点后路，只有往前，不能向后的意思，打破瓶子破碎自己，关键时刻破碎自己，然后火把啊，吹脚，火热的心呢，像里面像一团火烧起来了，是吧？嗯，然后就呼喊这句话：“耶和华啊，和金。”这呼喊的意思，我想也是祷告的意思，也是宣告：今天我们有上帝的同在，高举十字架，高举神的同在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，结果下面是就仇敌，结果都什么都乱窜，300人呐喊，使他们逃跑。后来他们互相攻击，你看300人就吹着，要不是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西里拉的，有伯和是他的，一直逃啊，逃到很多的地方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是许多的以色列人各个支派里都跑出来了，一同聚集追赶，就是穷追呀、啊，这个残敌呀、啊，一直追到底，追杀米甸人，啊，到这次为止，这就告诉我们，他们这次打仗啊，大获全胜。为什么？要有所准备。为什么有好的领袖？为什么有300精兵是预备好的，是不怕人，不怕不惧怕的，也是真死透的，啊，成了一个大麦滚饼，就滚到他们里面去了。300精兵就能得胜。最后一段是什么呀？最终就是杀灭两个首领，嗯，两个首领也把他杀灭，那就彻底解决了。我们看24节啊，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圣地，最后啊，你看呼有没有叫以法莲人呐、啊？叫了，是不是？以法莲圣地说：“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这个约旦河的渡口，嗯，直到伯巴拉。”于是以法莲的众人都聚集把守渡口什么的，不放过一个仇敌，你不能放过去，直到伯拉的那个伯巴拉捉住的米甸人啊，最要坚持两个首领，一个叫做俄利，一个叫西伊伯，俄利是乌鸦，西伊伯是狼，嗯，这个野兽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，杀他们在俄利磐石那里，将西伊伯杀在你们西伊伯酒庄那里，又追赶米甸人，将这两个首级带到约旦河，到了基甸那里就彻底得胜，杀灭了两个仇敌，一直追赶到底，彻底得胜。如果你这个两个首领不抓住，不把他解决了，还不算彻底得胜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这里面最为首的、罪魁祸首，你要把他捉住。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啊，我们里面很多仇敌。但有为首的最厉害的最表示最顽固的最顽强的手，可能就是我们里面的偏邪，我们里面的是私心老我，要把它致死，要彻底解决。所以他们啊，最要紧的要诀是什么？空瓶、火把、破碎，呼喊这句话：耶和华和基甸的道，满有神的同在，有耶和华我们才能打胜仗，没有主你基甸到底什么用。所以从始至终我们看基甸是高举神，他不是自己做王啊。所以直到第7章为止，这基甸表现得很好，是吧？有好的领袖，结果300精兵才能够得胜。所以今天你我作为基督的精兵，我们该如何啊？提摩太后书2章1节，我们就接受啊，我们就2节圣经看一下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，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。后面还说同受苦难，所以今天做基督的经营要刚强，怎么刚强？在恩典上刚强起来，记住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要做主的经营，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啊。做什么？做耶稣基督的经营。一节到三节，应该是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。你在许多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什么经历啊？要有苦难受苦的心智，要与神的仆人同受苦难，做精兵，恩中刚强，做精兵。那么后面还有，就是不将事物缠身啊，你不能还这里在战场上，这心里还想家，还想家务的事，还想自己的事，你不能够，是吧？不能够缠身，要真正的要彻底的，这一切死透，毫不惧怕，要靠主刚强，我们才能够得胜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，我们每分每秒、每时每刻，神也在考验我们。求主让我们能够被主验中啊，在每方面啊，这就代表我们每思每念每一个行动啊，我们都要求主让我们能够被他验中，对一切死透，有受苦的心智，而且呢让我们成为火把，成为空瓶，成为大麦饼啊，能够把基督、把主的道完全的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那一定能够大胜场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结束在这里。